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要讲的第一个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俄罗斯的大选呢就出笼了啊。这个也没有什么悬念呢、啊、这个我呢前两天跟大家讲了一个消息，就是俄罗斯要举行总统大选，有四个候选人，那么现任总统普京呢就是一个候选人，那么剩下三个人我都给大家每个人介绍了一下。那三个人呢基本的立场和普京没有什么区别啊，他们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啊，都有些呢比普京还过之犹不及啊。所以那些基本上我当时给大家讲的话就是，这些候选人没有什么机会，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反对派，他们和普京的意见 是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啊。什么，所以这些选举以后啊，这个什么新人党那些讲出来呢，我都不觉得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政党，他到底跟普京有什么不同的政见呢？就没有。所以当时我跟大家预测说，是普京今年大选肯定是赢的，因为俄罗斯国内的已经没有反对派了。所以呢这个讲了几天，那么今天呢这个选举呢就出笼了啊。这个选举出笼呢，第一个就是俄罗斯投票的人还很多，这次的这个投票15、16、17三天，那么17号就结束了。那么根据俄罗斯的这个选举部门就说呢，投票率呢很高，有73%的人投票，那么并且呢有800万人在网络上投票。那么我到现在讲的时候呢，官方的点算结果大部分呢都已经结束了。我现在看到俄罗斯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俄罗斯公布的点数呢就70%多以后，这个就已经是宣布呢普京得到87%的这个选票，也就是绝对优势了。因为上次我跟大家讲，普京呢当选的时候他得票的这个比率很高，有70%多。我当时和大家讲的时候就讲俄罗斯呢这个普京呢有可能会更高，那就也没有什么悬念，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反对派，而剩下的那三个候选人呢他根本都无关紧要，也就是陪着他选一选而已，说明俄罗斯是一个选举的。那么选举结果出来，普京呢现在的我看到是87%的这个得胜，我估计呢总的票数如果都点完了以后，他恐怕达到90%我都不会觉得奇怪。这个所以今天和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没有悬念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呢咱们猜都猜得到了。那么这一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普京呢，当然大家所关心的就是普京呢他这个他做新一任的这个总统，他呢这个要有些什么表达了。普京呢这个他事实上他当俄罗斯的总统的时间非常长的啊，我们知道2000年他1999年嘛，当时这个波罗斯姚森啊叶利钦就让他出来这个当总统，因为叶利钦呢力不从心，叶利钦当时不但身体不好，叶利钦的这个酗酒非常严重，就喝酒喝得太多。那么叶利钦呢这个经常乱讲话啊，这个那个，所以呢这个他让普京来做，普京呢年轻有为，这个给他任上。2000年普京呢做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的临时代总统，就在俄罗斯搞普选。那普京呢2000年就开始当总统，就当到现在2024年，当中有过一任啊。这个普京呢因为按照俄罗斯的宪法他一个人不能连续当这么久，所以普京呢当了这个一段时间他就下来没有当了，没有当呢他就来当了一段总理啊，总理。那么总理当完以后他再选他又是总统，那么一直呢就当到2024年，这算起来呢差不多有20年时间当总统。他现在呢因为他改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宪法，就总统的任期呢延长了，好像到6年吧好像是，所以他再做一任，然后他再继续选举的话，那普京呢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那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做法，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的话，那么这一次当选总统他执政的时间呢就可以达到24年，就是24年，在除了他那一个大概5年的时间是当总理，他呢当总统当了24年，如果24年以后他再度连任，他就超过的苏联的这个任期最长的领导人斯大林，就变成最长的了。我看到普京目前的身体状况呢，他真有可能破斯大林的记录。斯大林当上国家的领导人是列宁去世，列宁是1925年左右去世的，斯大林呢没有立刻的当最高领导，大概26、27年左右斯大林呢就领导了苏联，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你想想斯大林呢他在任的时间呢在30年左右，那么普京呢如果现在做完这一任到20年再做一任，他就破了记录，那就算是俄罗斯历史以上以来最长在任的这个领导人。如果我们算普京从现在做再做做完这一任再做一任的话，那就是俄罗斯200年以来执政最长的一个统治者的领导人了、因为大家说哎呀，以前不有沙皇吗，沙皇这个都没有活到这么大的年龄啊，就没有哪个沙皇30多年的这个在位啊。所以呢普京如果这样算啊，他再做完这一任再做一任，他就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长的在位的领导，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那么当然呢普京现在大家所关心的不是他能不能当选，大家呢对他的最大的好奇是他在职以后他有什么的变化。我估计呢他不会有什么变化，他在这个大选结果说明他胜的时候，他当天晚上凌晨啊，他呢就赶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竞选总部啊，这个应该是18号啊，2024年的3月18号，凌晨，普京呢就坐车就赶到竞选总部，他呢就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是人很多了，大家都知道他一定胜。那么他胜了以后呢，他那三个这个所谓竞争者呢也都恭贺他啊，他呢就去发表记者的讲话。那么我们看看普京的记者讲话里面讲了什么东西呢？他首先是感谢这个选民的这个信任和选民的支持，他差不多得到整个俄罗斯的支持啊，80%几啊，按照我们看到昨天的数字是87%，也就是有投票的人有80%，差不多90%的人是支持他的。当然呢，也有很多人没投票，那些没投票的就不算了。所以呢，他就说谢谢你们的信任，谢谢你们的支持。我在新任的期内我要继续推动国家的发展啊。但他讲到了有几点大家其实很期望听的，就是关于俄乌的问题。普京说，我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俄罗斯啊，俄罗斯强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么大一个国家军力这么强，独立的俄罗斯，那俄罗斯一直都是独立，他为什么又强调独立的俄罗斯呢？他就讲乌克兰啊，这个就是说乌克兰呢，这个本身是应该属于俄罗斯的，你现在要跟我搞对抗，你要脱离出去，我要把你拿下来，我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俄罗斯。他说我希望选举结果让我们能够实现这个目的，也就是在我这一任里面把这个乌克兰这个把它打下来哈，大概这样。他当然不敢说把乌克兰打下来，但是呢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顿巴斯地区这个4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这几个州呢，他要把它拿下来啊。这个拿下来，因为他们是在本地的俄罗斯选民宣布要独立嘛，俄罗斯就把它接管了。这个所以呢，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它才稳当啊，黑海舰队它才能够稳当啊。所以他传达出来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他呢，这个在讲话里面都说，我们面前有很多的任务啊，但当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大家都很清楚，无论谁无论如何的恐吓我们，无论谁如何的压制我们，都没有办法抵抗我们。这个说的是谁呢？这个就说的是西方嘛，西方就包括美国、欧盟啊，这个北约 你们呢要对抗我，所以呢我的你们压不住，我就一定能胜。大家看看俄罗斯现在这个态势呢，就是宣布一定要把乌克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把它进行到底。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到底呢，俄罗斯这个乌克兰这个行动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估计俄罗斯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完全的控制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呢，在苏联解体以后啊，这个1990年乌克兰呢就宣布独立了。独立以后呢，这个俄罗斯呢就整个黑海的这个部分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俄罗斯的四个舰队之一的就是黑海舰队。黑海舰队呢放在这个地方呢，是俄罗斯能够通过黑海进入地中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舰队，就俄罗斯对地中海能够构成这个威胁就看黑海舰队。俄罗斯的这个大的舰队是四个啊，一个是北方舰队，北方舰队呢在北极圈，那个舰队呢冰天雪地，一年呢有大半年呢它是封冻的，就结冰很厉害，所以呢正常的军舰在北方舰队啊它都没有办法这个出海，所以呢俄罗斯在北方舰队呢就维持了一支核潜艇的部队，在北极圈出来，那构成最大的威胁呢就是对北美啊，它从那里出来，所以那个舰队呢主要是战略打击的力量，是讲俄罗斯那个地方呢没有人会威胁它。它另外有一支舰队呢就是太平洋舰队，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离开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就非常的远，它在西伯利亚的最尽头最东面，就是叫在我们中国人叫做海参崴，他们叫做 Vladivostok 啊，弗拉基沃斯托克呢就是太平洋舰队，这支舰队呢是面对了整个的太平洋的北部的地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他首先要针对到的这个敌手呢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控制了西伯利亚地区，控制了萨哈林半这些群岛，那么本来俄罗斯在战后呢要求把北海道也划归俄罗斯，当时呢这个盟军呢不同意，所以俄罗斯呢一直呢对这个地方呢它是相当的觊觎啊，所以摆了一支很大的太平洋舰队在远东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最俄罗斯的最东面啊，但是那个地方呢我估计呢打仗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日本呢不会挑衅俄罗斯，那么离开这个太平洋对面的那个美国那个阿拉斯加地区那也不会对俄罗斯怎么样，那俄罗斯呢主要就摆了一支军队放在这个地方，就是太平洋舰队。俄罗斯的第三个舰队就是这个波罗的海的舰队，波罗的海呢是朝西面，通过这个列宁格勒，也就是原来叫的圣彼得堡那个地方呢，它可以通过波罗的海然后呢进入这个大西洋，北大西洋。这个波罗的海舰队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支舰队，因为它面对的就是西方的敌对的国家啊，所以它要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在波罗的海舰队。我们看见俄罗斯的这个海军节，普京还到这个圣彼得堡去检阅俄罗斯的海军，在那个圣彼得堡的海峡上，俄罗斯的一些军舰呢列队而行啊，各种各样的舰队，俄罗斯把那地方看得很重啊。那么由于呢这个地方可以进入这个北大西洋，所以俄罗斯的海军在那里呢觉得是游刃有余的。那么它的南边呢就是黑海，黑海呢它不通大海，它要通过土耳其的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通过这个马尔马拉海峡进入地中海，从地中海呢它要经过直布罗陀海峡才进入这个大西洋和这个印度洋，所以俄罗斯呢它的南边它要靠这么一支舰队，黑海舰队。那么所以这四个舰队在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了这个特别军事行动，那么就是要把这个 乌克兰这边把它打了，打了以后的俄罗斯的这个黑海舰队就能够完全的不依靠乌克兰的陆路的运输能够补给。他除了做了大桥以外，他把克里米亚半岛的北部的四个州都让他独立进入俄罗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吧。所以呢，当时普京宣战的时候就说是要解决乌克兰的军事武装问题和纳粹的问题，那个结果呢，打了两年，打到现在。那么打出来的结果呢，是第一个黑海舰队没法动了，黑海舰队160多条船，这个打仗开始打掉了40多条，就打掉了起码1/4到3/3，这个黑海舰队基本上就趴在那里了，因为黑海舰队进不了这个波罗的进不了这个地中海，因为他进地中海有经过土耳其的两个海峡，土耳其一开战就把这个海峡封了，所以俄罗斯舰队进不了外面的进不来，所以俄罗斯呢就在黑海里面打乌克兰。但是打来打去呢，打的乌克兰呢，这个把黑海舰队打掉了大概1/3吧，那所以黑海舰队现在基本上呢就都离开了这个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司令部的萨巴斯托波尔，就移回俄罗斯的内海这个亚速海去了，因为他在这里挨打啊。所以呢，但这一打呢，本来想解决南部的海军的问题，就是这个黑海舰队的问题，没想到呢他把北方的搞出问题来了，就波罗的海旁边的两个北方的两个国家本来是独立的，一个芬兰一个瑞典，一下打怕了，就全部加入了北约。这加入北约呢，这个北部的四个国家，芬兰、丹麦、这个瑞典、挪威，这个全部都变成北约的盟国。这北部就封了，南部呢就是波兰、德国、法国，那么这也封了。所以波罗的海呢出这个基本上呢就完全，如果跟北约翻脸的话，他波罗的海舰队也就报废了。那你就只能关在两个内海，黑海和波罗的海。所以普京这次的这个记者招待会讲话呢，他其实是这种担忧，他决心要把黑海解决啊，然后看他怎么来解决波罗的海，大概就这样。我估计呢也不容易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另外一个题目，就讲讲法国总统啊，这个 Emmanuel Macron 啊，这个马克龙。这个最近呢，他放话放得比较硬哈，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呢，在整个的这个俄乌这个战争开打以来，2022年2月份以来 ，Macron 呢，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温和派。他呢总是安抚啊，就说大家不要打了。这个一方面呢，法国给这个乌克兰一定程度的军事的援助，但是呢，在口头上呢，马克龙呢还是说大家不要打仗，和谈和谈。他基本上是个安抚派，这打了两年的仗，整整两年了，觉得这个马克龙呢一直是一个想做和事佬的这个状态。我们也习惯了，其实，在欧洲的几个大国里面，这个明显的态度很软的这两个最大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这两个国家特别的身段软。德国就不用说了，因为德国它是有个历史的原因，它德国上一任的那个总理啊，那个这个默克尔，那个那位女总理啊，做了很多年的德国总理，她本身呢她就跟俄罗斯关系很好。这个默克尔是东德的这个学这个技术的一个官员，他呢俄文就讲得很好。原来因为东德原来是这个华沙集团的一个国家嘛，所以东德的官员基本上呢他都比较有明显的亲俄罗斯的倾向。默克尔呢是典型的一位，他呢在当总理的这么10多年里面，他访问俄罗斯很多次，他和普京变成老朋友，因为他们之间讲话完全可以用俄语讲话。所以默克尔在任的时候就逐步把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呢转变成和俄罗斯完全依靠俄罗斯。我们看看这个 俄乌战争开打以前，这个德国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需求量是超过60%的，也就是德国的能源的主要就放在俄罗斯手上啊，做了这个北溪的地下的管道，又通过了很多这个陆地的管道，四条管道向德国输送俄罗斯的天然气啊。所以默克尔呢，他形成了一个对俄罗斯依赖的态度，这个就变成德国的这个政府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倾向，都不奇怪。到了这个俄罗斯开打以后，这个欧洲国家就很紧张了，觉得俄罗斯真的会打，不是嘴巴说一说。所以当时默克尔已经下台了啊，这个总理不当了，新上任的这个舒尔茨呢，他继承的也是这个软身段的这个政策，但是呢，你就不能够过度的依赖俄罗斯，因为整个西方对俄罗斯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德国呢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间，2022-23这两年，德国呢处在一种要改变自己的能源的储备的这个方向。所以德国呢比较艰难，当时呢主要把天然气给德国的首先就是挪威，因为挪威的这个有大量的这个天然气，所以挪威呢就把这个液化天然气呢就送给德国来取代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呢也要做很多的这个修改，加上那个北溪的这个地下海底的波罗的海海底的输油管道发生的这个爆炸，现在都不知道是谁炸的。所以这样做来呢，德国就开始转变，但德国这个转变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现在为止，德国呢也是在对俄罗斯的问题上呢是这个有点模棱两可啊，虽然支持乌克兰，但是呢德国一直是不想惹俄罗斯。我们记得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的那几个月，德国给乌克兰的援助呢是最少的，他给乌克兰的援助呢，我看了第一批的名单就是钢盔啊，就很奇怪，别人打仗你不送炮弹，你送钢盔，这干嘛用呢？这德国当时的态度，舒尔茨这个他就是希望德国不要卷入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纠纷里面，让德国呢稳稳当当，因为德国也的确怕俄罗斯，因为过了波兰就是俄罗斯，他当中隔了一个波兰，德国呢担心，并且波罗的海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波罗的海舰队随时都会这个对德国构成威胁，因为德国这个北部汉堡那地方都对着波罗的海，德国呢就一向就是怕。那么所以呢这个欧洲的这个大国之一德国的就是软身段。法国呢，我好像从历史上以来就觉得法国的领导人呢这个比较软啊，第一个他不跟欧盟合作，从戴高乐的时候就这样，戴高乐的时候最终搞的这个连北约的总部都从巴黎赶走了啊，我现在到巴黎去看见巴黎的那个现在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总部，原来就是北约的司令部，最后呢就从这个巴黎给他搬到比利时去了。就法国呢，他不和欧盟的对齐，当然呢这些年以来，特别是俄罗斯这个打乌克兰以来，这个法国也感觉到怕，因为俄罗斯他搞真的，他真敢打，并且普京这个人呢，他说打就打，打不打的赢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不支持乌克兰的话，那说不定下一个就打波兰，跟着呢就打到这个欧洲来了。所以呢法国也有他一定程度的担忧，所以法国呢就开始给乌克兰的这个武器的这个援助啊，给资金援助，有些是法国自己给，有些是通过这个欧盟啊这个成员国来给的，所以法国呢也做一些动作。但是法国这位总统呢，这个马克龙呢，他一向讲话非常的软啊，我看这两年战争打下来，马克龙呢都没有讲过什么硬话，但是最近呢这个马克龙呢就讲硬话了，就最近这么大概一两个礼拜，他呢就是很现实，他呢比方说他这个有人说会不会排除，就做一个立法排除法国向乌克兰派军队的可能性，这个按照他以前呢他就说我会的啊，我就不会，就肯定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但是呢他这次出来讲话他居然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否定这个法国会向乌克兰派兵的这个要求啊，我要看情况。 那这个话一讲的话，就跟很多媒体呢就把它放大，把它乱翻译，就是法国要向乌克兰派兵。那我觉得这是两个事情啊。特别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讲，就是大家非常要小心那些假新闻，因为他这样讲，把它翻过来说法国要向乌克兰派兵，其实他的原意呢，就是说我不否定法国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这个两码事了啊，就是说啊，某种情况有可能，但是呢，我现在没说可能，一翻译过来就变成肯定的，法国要派军队，这个不是的。但是无论怎么说，马克龙的这个讲话呢，是一个很大的姿态的转变。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有些欧洲国家呢就非常欢迎，那最欢迎的是波罗的海的三小国啊，就是这个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这三个小国呢，原来呢都是被苏联这个控制的，那就属于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苏联解体1990年，这三个波罗的海的国家呢就分裂出去了，就变成独立国家。其实他们的本身呢就跟俄罗斯不同，他们的语言就不通啊，这个叫拉脱维亚语、爱沙尼亚语、立陶宛的语言和俄罗斯语言不通的，他们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外国。那么这几个国家呢脱离出去了，他们都对着波罗的海，他们都是非常小的国家，他们呢一直呢是有对俄罗斯的这个恐惧，就因为他们太小了，历史上给俄国的这个大帝国就控制了很多年，但苏联呢又并入苏联很多年，后来好不容易独立出来，现在呢俄罗斯如果一动手，那他们就完蛋了哈。他们很担心乌克兰这么大，这个俄罗斯都敢动，那么这么三个小国呢说动就动，加上呢俄罗斯呢除了一个加里宁格勒这么一个飞地以外，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呢它的出海口呢都在靠北，叫圣彼得堡。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靠南一点，在这个波罗的海的东面的最南面，地方非常好，所以俄罗斯呢总是想要这几个地方。所以这三个国家看见马克龙一讲这个话，三个小国家呢就非常的支持，这是其一啊。其二，最支持马克龙呢就是波兰。波兰的这个国家很大，大家看看地图，波兰在欧洲就算是大国了，排除了俄罗斯以外，波兰的都可以排到面积数一数二大，跟乌克兰一样，都是超级的大国，面积非常大。但波兰的无险可守，一马平川。波兰历史上呢，就是给欧洲的列强分割的历史啊，一下子是俄罗斯占的，一下子是德国把它占的。所以波兰呢，又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波兰语它跟两边都不同，又不是俄语，又不是德语，就这么一个地方。说波兰呢总是有一种忧患的感觉。你知道这个苏联和德国的战争，二战开始以前不是签订那个苏德互不侵犯和平条约吗？啊，当时这个里宾特洛普到莫斯科去签的。签完以后这个结果呢，这个二战一开始，德国和苏联呢就把波兰就瓜分了。所以波兰呢他这个记忆他非常的深刻，他总觉得自己，当然现在德国不是一个这个一个独立的大型的这个军事国家，因为德国自从第二次世界给打败以后，德国呢就低度的发展军事啊，德国这特别是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呢就没有任何道理去在什么打仗啊扩张。但是波兰呢他呢还是担心这个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和他有这么长的边界，他夹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所以波兰呢对所有的俄罗斯的举动都非常的敏感。所以这次马克龙一出来讲这个话，德国呢就出来，这个波兰呢就出来表示非常的欢迎。那么这个一讲话，这个所以呢德国是觉得非常的惊奇了，怎么波兰呢立陶宛呢都这么支持这个俄罗斯，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那么到底马克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是一个中立的立场，甚至有点中偏左， 现在为什么有点偏右呢？这个是法国内部的。俄罗斯的大选呢，那当然没什么事儿，大家知道普京一定当选。但是呢，这个法国呢，这个极右派的力量很强。法国极右派两个领导人，一个叫 Marine Le Pen 啊，勒彭，这位女士极右的立场，还有一个叫 Jordan 这个 Bardella， 这两位呢都是极右派。极右呢在法国的立场上呢，对内反对这个非法移民，因为法国的进来的这个人太多了，这个阿拉伯人、阿尔及利亚的来的，还有各种从这个非洲来的。法国你现在到街头看看，它基本上三分之一都不是法国的白人的，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所以极右派这个 Le Pen 还有这个 Bardella 他们都反对这个立场，对内。他们对外呢就是很恐惧俄罗斯的扩张，所以他们说是要坚决支持乌克兰，这是极右派。那么法国呢，这个最近呢要大选，那么从法国的民意调查里面呢，这个法国人呢大部分都明显的反对俄罗斯对外。对内呢，如果讲法国的这个传统的法国人不讲移民的后代，他基本上呢也反对这个大量的非法移民涌进法国啊，特别是法国加入了欧盟以后，那个土耳其人很多人都跑到法国去了，因为没有签证。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右翼啊，这个竞选他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搞得马克龙呢他就有点担心。所以呢，马克龙呢就公开的讲了这句话，他拒绝这个否定说这个法国要派可以派军队到乌克兰啊，他就说我们不做这个拒绝啊，就这个。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说他现在从中左偏右啊，大家说问我呢，我就觉得不是的，他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姿态，他选举嘛，他肯定要让这些比较右翼的选民觉得他无害，大家才愿意把票投给他。否则的话 Le Pen 把法国的这种法国人大部分就拉走了，他抵不住啊。所以呢，我估计他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为了竞选。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法国人，他们普遍的反对俄罗斯，但是呢，从法国的民意调查机构啊，这个最近有个报告，就是由于乌克兰战争打了两年多，这个像个无底洞，越打越深，所以法国人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的这个支持的比率啊，慢慢在下降。说的不好听，美国也在下降，因为美国也打，反正因为钱的打得太多了。普京呢也是看中这一点，如果我继续打下去，在我这一任继续打下去，最后把西方拖垮。乌克兰人呢是愿意打仗的，保家卫国嘛，但是如果没有西方的支持呢，俄罗斯呢就用这种持久战的方法把西方拖垮，这俄罗斯最后就把乌克兰呢这个地方就拿下来了，就顿巴斯地区、克里米亚半岛、黑海舰队就能够复活了，大概就是那个事情。所以我看了今天的新闻呢，我觉得马克龙呢他没有什么道理说明他是转右啊，他只不过是一个竞选的时候的一个姿态。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